弟兄姐妹对于到底怎么读圣经，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都搞不太清楚。那常常就是因为像我们中国人写毛笔字一样，你一定要临帖，一定要临帖，你不临帖不行的啊。画画也是，你不能就自己去发明。那这个临帖怎么临呢？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去看，你把这个新约里面，无论是谁，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任何一个作者，他们怎么讲解旧约，看他们怎么讲，把它弄清楚。你这一遍临过去之后，你就会了，你真的就会了。像以前的中国人没有不会写毛笔字了，没受过教育，没受过什么教育，他这样字写得很漂亮。现在都不是，因为他们临帖了。我们也是，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他完全把你这个怎么读圣经的基础给你打下来。你现在拿这个观点去跟弟兄姐妹讲，可以说 99% 的人，传道人他们都不这样做。他直接去读了一些所谓的神学。
哎呀，我就是听那个神学院的人讲那个读圣经，
你越听
我觉得实在是太枯燥了，
太枯燥，对。
不想学，
而且已经走偏了，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当他们解圣经的时候，跟主耶稣、跟马太、跟约翰他们解都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如果照他们的样子来解呢，就有人攻击说你们这个灵异解经，其实不是这样，他们都可以说是灵异解经，你真的要这么说的。你看他随便抓一个地方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讲，那讲的东西很有意思的。这有两三个做法，有一个做法就是说，根本就是你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你把圣经里面啊，甚至从旧约开始，凡是讲到创世纪一章的，你把它挑出来。
哦，
你懂这意思吗？
那你就没有
哇，你一个一个去看，
多的不得了了。
你就看了你就惭愧的不得了，因为这些人都是从
创
世纪一章
的，
他这里面读出多少东西，我们什么都没读出来，你就知道我们差的程度有多差。你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因为大家熟嘛，可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啊。那圣经里面主要他就讲到出埃及记就不讲，但是你如果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你把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里面所有的人怎么读这个东西弄出来，
挑出来，那
你就
大工程了，
那你就继续会读了，你就继续会读了，
是个大工程了，那个
对。所以圣经实际上对于啊使徒给我们讲的东西来说呢，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已经讲好的东西，只是他们一讲你觉得怎么这么对啊。他们解圣经的话直接变成圣经，就是妙就妙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东西你要会，因为所谓服侍主呢，真的不是靠口才，也不是靠恩赐，而是靠一个明白。我每次举这个例子，你假如说全中国人没有来过美国，那你只要回国，你不管到哪你都是美国专家，人家问你什么你都可以讲一大堆，就讲不错了，就没什么难的，跟你的口才没关系。现在是这样，就是说神选择的办法是用他的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办法。那这个办法呢，你首先你要觉得说你必须相信它是个好办法，不管你是用话讲好，还是用电影拍好，还是用图画画好，那你必须要选择，你想都不用想，一定，因为这是一定是用话来讲更好。为什么？这是神所选择的办法，他的一切都藏在这个话里。那从他的话，从他的光里面，我们必得见光。好了，他讲的话，摩西装在心里边。到了我们说摩西五经，其实第五经是摩西的话，不是神的话。生命记100%是摩西的话，只是他对神整个的心意，这个心意包括神带他们出埃及，包括神给他们的律法，还有包括以色列人的将来。摩西有了一个完全的明白，而且是很正确的明白。他这个明白从哪里来的？从他对神的话全盘的吸收来的。这个吸收让他在讲出来的时候仍然是被称为神的话。所以主耶稣斥责魔鬼全部用摩西的话。okay, 可是摩西的话对主耶稣来讲就成了经上记着说。那单单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回事情。大卫都是昼夜思想神的话的人。亚萨、可拉的后裔，这些人他们从神的话里面再出来的时候又变成经上记的说。新约是一样的，新约是一样的，尤其新约，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因为使徒给我们解得很清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你不要老自己去想，不要老自己去想，你先把他的假如保罗怎么想这件事情 已经完全装在许凯里边对不对，已经完全装在许凯里面，许凯可以是全世界最不会讲话的人，一样因为他
讲出来就是圣经，
就是圣经，对，因为你跟他的看法是一样的，可是你要过程是能够把保罗的思路也好，约翰的明白也好，他们所看见的完全装在我们里面，他所看见的完全装在你的里面，那毛主席去了没关系，还有邓小平，对不对，马克思去了没关系，还有列宁，是这么来的。那我们今天就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够，我们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够，而且从开头的时候就被误导了，这其实也不是从开头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改教的时候就被误导，因为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同时要想出好多的办法来，那是一个急救章，那个急救章不单包括教廷的黑暗，包括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必须要有一套新的系统出来代替旧的系统，还包括什么老百姓没有文化程度啊，老百姓没有文化程度，所以他们就不是用这种办法，这个办法很慢的，他直接的用了一些啊，我消化完了变成一个速成的食物，这个叫做神学，我们整理好了你们这样去讲就讲不错了，那个是就他的理解能够再传授下去，那个东西并不直接能够培养工人，因此尽管他们这个绝对是大师，他们自己下了很大的功夫，可是从此以后读圣经的路数就不是在于我们一个一个自己去临帖一样，学毛笔字一样，那现在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回去从旧约也好，从新约也好，或者你们要稍微换一换，就是每一次无论是新旧约没有顺序的，你去找类似这样的东西啊，比如说创世纪一章以后的人怎么读的，这个读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创世纪二章呢，创世纪三章呢，这样去找也可以，或者你比较明显的比较容易的啊，其实这个不见得比较容易，就是说比如说马太福音说啊，这里面哪里引了旧约了，他的解说是什么，这个给我们哪一些的观点，哪一些的借镜，让我们也可以学着这样来读圣经，你再加上一点应用，那就挺好的，那就挺好的。所以你这个要是熟了，你每个礼拜这样做， 我保证你一两年之内你可以成一个不错的 Bible teacher， 你可以成一个不错的圣经教师，就像你毛笔字写的蛮漂亮，说哎，你这个人字怎么写的这么漂亮，其实都是学的他那个一笔一画你都是学的，对不对，我们只要学样就好，因为范本都在这里，可是你要是不懂得怎么运用这个范本就很可惜。
你给我们做个样子吧，今天晚上
找一个简单的嘛最简单的就是创世纪一章嘛，最简单，从这个出埃及记就已经开始有了 OK， 但是比较明显的你要先想一想说在哪里可能找到人家对创世纪第一章的讲评或者解说或者
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嘛，
也也也那太后面了，你这个
还得往前找。
哦，你要从前面开始找。
对啊，你首先得找，这是个宝库，对不对？
还是没搞懂，你叫我看创世纪要找什么啊？
我说，从创世纪第一章以后，一直到马拉基书，一直到启示录，里边所有圣经有哪些地方是回头解释创世纪第一章？或者从创世纪第一章得到灵感，
这个比较难呢。
这个一点都不
是，我以为你是在讲说，比如说马太福音，哦、你的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旧约，
那也可以。我就跟你讲，两个其实一样的原则嘛。
那个就我觉得这个很难的，
比较 narrow 一点。你就在
你这宽比较自由啊，很多选择啊，对不对？随便你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你应该做一辈子做不完的。
对，这倒你。
可是你不用做完，你自己就已经会开始读了。
嗯。就是人家怎么读的圣经，我们要学的人家怎么读。
简单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回事，要活学
活
用。
用
对，这毛主席就是很可惜，他没有信主。他信主的话，肯定是个好基督徒，对吧？但是他信主，他就不是毛主席的，就差着差在这个地方。
诗篇里头有不少。
哦，找个诗篇的，找个诗篇的。
诗篇里头有不少创世纪。
对呀，你看诗篇里面哪里有讲到创世纪第一章？他不见得是很明显的讲出来啊。
所以这样表述吧。
什么你铺张苍穹啊，什么的，都是讲的创世纪的嘛。
啊，对，但是有没有再更直接一点？他不见得把你引出来，
对，
但他讲创世纪的事情。
哎，
创世纪第九章就讲到创世纪第一章了。
那你说第九章是什么？
神跟挪亚立约嘛。
对，
嗯，这也是。
你们要生养众多，片们凡地上所做工分都必惊慌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鱼都交付在你们手里。
那这个我知道他怎么，那你这个引出来，你点出来很好，可是他这个第一章里面告诉了你什么？
告诉你，就是说他这个神把这个他所创造的一切都交给人了。
啊，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
就是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了。
啊哈。
让他们生长、生养众多，他跟他们立约嘛。
啊。
对不对？立约。在这以前的话，神没有跟那个。
你需要再讲得清楚一点。你讲出来，人家觉得说，哦，good point， 恍然大悟。
在这个第一章里面讲到神创造人，对不对？
对。
OK， 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
那是第二章，
对，他创造，创造了以后呢，他没有跟他们立约。
没有跟他们立约。
嗯。到这里的时候就。
这里跟他们立约。
到挪亚的时候，把世界上所有的败坏的
人。你要记得，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解释第一章，对不对？是解释第一章。而不是说从第一章，那这个
解释第一章
怎么来？
你
说，
神创造人以后，后来这个人都败坏了，对不对？神就拣选这个挪亚这一家人，
对
，OK， 重新开始。
You sure 你把它叫做重新开始？
嗯，
这话很重啊，这个话重新开始是很重的。
全部都是其他的都毁灭掉。
但是那个叫不叫做重新开始？那个
要跟他立约，从现在开始 ，OK。我跟你挪亚，我跟你立约，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跟他说这个，凡地上一切的昆虫，海里的一切鱼都交付在你的手里，一切我都赐给你了。对，这第一章都有讲到嘛。
这是有一点区别，因为第一这是神说话，这不是神解释他自己的话。
对。
我们现在重点、就是。
对。我也觉得是。
你从这里，
神给挪亚讲的话，并不是说挪亚来解释神的话。
对，我们是比较着重于挪亚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他们怎么去解读神所讲的话。
你这段还不算。
哦，要挪亚讲的话。
对，挪亚怎么样来理解创世纪？
理解创世纪一
章。怎么讲创世纪？
那你这边你当然可以说神怎么理解创世纪一章，这你也可以这样。你这里面可不可以找出那个重点？找出来算你过关。
神怎么样理解创世纪？就是我刚跟你讲，重新开始了。
我跟你讲，重新开始这句话是非常严重。为什么严重呢？就是说，当初以色列人不乖的时候，神就跟摩西讲了：“你让开，你站到一边去，让我把这些人灭绝，这些是应景象的百姓，我重新与你立约。”摩西不肯。
Uh-huh.
所谓重新开始，是承认前面是个完全的失败。所以这个话不能随便用，
不能随便说，不是重新开始啊，挪亚。
你只能说他留了圣洁的种类，啊，仍然还没有完全，他这是一条很漫长的救赎的路。可是你不能用重新开始，因为重新开始这个字是不，这个观念是不是很准确？
没有啊，神在这边讲这句话讲得很清楚。
嗯，他说什么？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OK。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
嗯，
神有点懊悔。
所以我还是没搞懂，你是叫我创世纪第一章，它是在什么地方就引用到创世纪第一章？
没有，就是说后面的哪一个人写这些，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人物，有谁提到创世纪第一章解释创世纪第一章？
或者我们这样讲比较简单了。现在不是有个这个稀里古怪的书叫做达芬奇密码，对不对 ？OK， 那他们是讲什么呢？谁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啊，有的犹太人他们读圣经呢，他是把圣经全部变成数码，再从数码里面再找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说里面藏了这个意思，啊，那这些当然都是旁门左道了，不足挂齿。圣经怎么读圣经？我们在问的问题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要从圣经里面找榜样，他们怎么读圣经，包括刚才徐凯拿出来这个耶和华自己在第九章引到第一章，那他引的时候暗示了我们什么，给我们看见说，哦，虽然我要是没有第九章的话，我其实也应该明白了什么。这里面重要的话是，重要的字是哪一个字呢？其实是第六节的因为，他这里有一个因为。
你说第一章第六节？
对，第九章。
第九章。
第九章第六节。
变成创世第九章
啊。他找的就是他选的，不是我选的。
自己找自己。
对。对。因为第九章的时候神跟挪亚立约，这个时候他确实引了创世纪一章他所说的话，不过他这里就讲了因为什么，
神造人
是
照
自己
的
形象
造
的、
嗯、
换句话说 他这个因为之前是说什么呢，你不可以流人的血，像个人的弟兄也是、
哦、嗯嗯，
你们无论要是流人，谁是流人人的血，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道理呢？就是说当他一开始造人的时候，他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哪怕他没有讲第九章，你应不应该知道第九章这个内容啊？你单单读到第一章，说耶和华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OK、
嗯、
那其实这里提醒我们，当你读到那句话的时候，你就应该心里面有个明白了，可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
不可以，
嗯，
不可以，
因为是杀了神的东西。
杀了神，对。或者你可以解释一下，说为什么我们的本性里面人绝对不能杀，人肉是不能吃的，就是人命是不能害的，
嗯、
啊，甚至兽如果害了人的命，我们就觉得那个兽该死，
嗯，
为什么？哎，这完全是从创世纪一章来的。那这件事情，神解释了，从这个解释里边。你可以稍微学到东西吧，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刚才徐凯其实他点出来，只是你点出来的时候你要从正确的角度点出来。
那如果说你刚才讲诗篇哈，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慢慢一点下去。
我刚点出来就是立约嘛。
不是不是，刚才你点出来的其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一切都交付你们的手。因为你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说的是没有立约，其实创世纪第一章本身就是个
约，
只要是神的话就是个约，在人没有犯罪的情况之下，不需要约的，不需要约的，啊，人犯罪的神把你归回来，从某个观点来讲可以讲这个是约，但是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甚至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有一个问题你没办法解答，到底神是造了一个人替他管园子呢，还是造了一个园子给人住，到底是哪？神是创造了万物交给人管呢，还是神创造了人叫他来管理万物，哪一个？哪一个是大的，哪一个是小的，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一个是不重要的，不是特别清楚，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看他神的第一天第二天都没有提到人，对不对？到了第六天他造了人，然后他就说啊，管理，对不对？管理这个管理那个，那我们好像说哎，我现在盖了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很漂亮，然后请了个老莫，你帮我管，那哪个重要呢？房子重要是老莫重要？到底是神所造的那个世界重要呢，还是神所造的人重要？
好像更喜欢人，
好像是，但是不清楚，对不对？你很难讲的，人家要跟你辩的话，你讲什么？你读第一章第二章，你单独第一章第二章，什么是为了什么，你不容易讲的，不容易讲的。但在这里神就替我们明明的点出来了，这一切所谓的既然是叫我们管理，那这一切其实都是交付谁的手？
交付人的手。
交付人的手，没错，
人是最重要的，
人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观念其实隐隐约约藏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去问的，不能不问的，
嗯，
对不对？这是耶和华自己解释创世纪第一章。
哪里
对，因为他讲了，你看了你跟第一
章
比，
创世纪第九章，
第九章你和第一章去比，刚才徐凯就挑出来说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可是到底它不一样在哪里，你要讲清楚，那是你的职分，它不一样的很重要。他说都交付你们的手， 为什么都交付我们的手呢？哦，第一章里面其实还讲的嘛，很清楚嘛，万物之中唯有人是照着什么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的，所以当然人是尊贵，人不只是个管原子的。但是这些是重点，你要是单独第一章你没有第九章来对照，你就不知道神自己怎么解释那个话，对不对？因为当初他讲的时候，他也可以说他们都交付你们的手啊，他可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他没讲清楚。那这些你别看是小地方啊，好像没几寸了、啊，可是这个东西就是我告诉你，你那个圣经摆在那里，你怎么解啊？这个就是所谓照圣经的榜样来解圣经，这个很重要的。那同样的观念，你后来在这个箴言书里面就看见了。箴言书他说智慧，他怎么讲呢？他说，当神为世人预备居所的时候，我在耶和华那里为公师，听见没有？他怎么形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他说那是耶和华为人预备居所，这很清楚了，对不对？
你这是箴言第几篇
啊？箴言前面我不太记得，你要去查。
读过了，但是都没有读进去，
没
注意。
所以你
这很普通的一句话就溜过去了。
你要去想他这句话哪里来的，你知道这句话哪里来的？实际上这句话呢是在解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那个造天地的事情，大概是第八章吧，箴言书第八章。
八章的
智慧。对，在耶和华造第二十二节，对不对？
嗯。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你读到这个话、
哦、造化的起头、
哦
嗯、
在
这句话是
在、
嗯、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是所罗门的话，这是所罗门的话、嗯、所罗门读创世纪第一章，他读出这个东西，他把那个东西叫做什么？
他认为他是在创世以前就有了
智慧，有一个东西叫做智慧，
有了我。这个我是谁指的？
智慧，智慧，智慧，你要从前面看嘛。
嗯嗯，
对不对？智慧起步呼叫，聪明起步发声。
哦，那我读错了，
智慧
读成主了。
对，智慧，那当然这个智慧就是代表主，是不错了。
智慧、嗯，
对，智慧起步呼叫，聪明起步发声。他在哪里呼叫，哪里发声啊？哎，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这一切都是有什么？有计划的，有设计的。那个你可不可以把它叫成智慧啊？当然了。所以他读创世纪第一章，他就读出了一个东西，你读不出来的。他一讲得很准确，就变成圣经的话。没有深渊，你看渊面黑暗，对不对？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出生。你看，这其实都是顺着创世纪第一章的，他在那里讲，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你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一个东西？就是智慧，智慧，智慧，对不对？那这句话，这一个观点到了约翰的手上，就变成什么？使徒约翰的手上什么？
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
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
与
神
同
在，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是有圣经传统的。你看到我们刚才讲的是三十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这是什么？这是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一个非常非常盖棺论定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到底神是造了一个世界他很高兴找了一个老莫来替他管呢，还是那整个的创造其实是为了人预备可居住之地？是哪一个？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他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去想这个问题。你想了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处呢？你想了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处呢？他底下已经给你一个提示了，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你这句话有什么关系？
神要住在世人之间吗？
我们现在一想到神为我们预备地方，就是主耶稣临去的时候讲的，对不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在那里。好了，其实神有没有为人预备过地方啊？
有，
创世纪第一章，整个物质世界的创造都是为人所预备的。那为什么有一天有一个大响声要把天地都废去？为什么？他不为我们预备地方，不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什么更美的地方？没错没错，对不对？你看这个观念都出来了，有一个更美。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一个老传道人，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敬重他，可是他的这点他就过不去了。他说这个到最后这个世界不可能是神自己要毁灭的，这肯定是讲到核子大战呐、啊，对不对？神自己造的东西，神怎么自己会再毁灭掉呢？他就没有读懂这件事情。他在高天为我们另外预备了一座城，这是起初的预备，这个叫做什么？旧造，那个叫做什么？新造。旧造败坏了，却仍然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你可以讲说，那导令以前他比较有空的时候，他现在还会讲，只是他现在太忙了。你要去他家，他常常就跟你讲。我从认识他20多年以前认识他，他跟我讲的事情就是，他今天早上本来心情不好，后来到了他的后院里面，他看到一朵花，他就知道那是上帝特别为他开的花，
是吧？
对，
很有共鸣感。
对，那你说他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过头？
没有，
一点都不过头。我跟你讲，一点都不过头。你看我们这个小孩子的房间，小孩子的房间啊，你每一个，在美国尤其就是这样的，现在国内恐怕也是这样。你一个小孩嘛，那小孩要来之前你就预备了。那国内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预备，因为你不知道是生男还是生女，对不对？在美国的很早你就知道是男孩是女孩，那爸妈妈一定要知道的，为什么？
女孩可以穿粉红色的，
对，然后我的房间要什么颜色，怎么布置？那你去看，你去看，那个娃娃摆在床上，对不对？那个床啊，弄得软软的，灯光很柔和啊，而且它尤其重要的是它的天花板，对不对？因为小孩躺在上面，他的墙，他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爸妈全部给他布置好了。你有没有想到，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开门的时候，你要出去的时候，上帝干什么？替你布置的娃娃房。每天都不一样的日出日落，每天太阳下山那个颜色通通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沙漠有沙漠的美，森林有森林的美，无论你走到哪里，有虫鸣，有鸟叫，有风吹，有阳光，温度刚刚好。 Incredible， 这完全是你的天父为你预备的，对不对？我们唱歌大家都很喜欢唱那个这是天父世界，可是你要知道那个真的是天父为你设计的。因为你说天是不是蓝色的？天不是蓝色的，只有从地球上这样看的时候它是蓝色。
那是上帝预备的。
对，你说这个星星有什么好看？星星吓死人了，它那个能量是大炸的，这样乱七八糟，对不对？只是说你从地上在看的时候真漂亮，真漂亮。而且它每天换，它不像我们替小孩子布置那个天花板，你不能天天去漆啊。它真的是这样，每天每天不一样。有一次我在收音机上听见一个人，他说他写了一封信，哦，他不是写一封信给爸爸，我忘记他是干什么。总之他就跟神这样讲，他说：“神呐，紫色跟橘红色也可以配在一起。”你懂得这意思吗？你做一件衣服，紫色跟橘红色。不好配了，对不对？你看，但是你看天上，你看天上那个颜色，它天天配给你看，
对，
天天配给你看。
我们这边没有四季分明，在东部四季分明。
哦，那不得了。
它那个叶子哈，它掉下来要死了，那个颜色都会变，
嗯，
这又是一个景观。那个雪，每一片雪花，
每一片雪
放在
结构都不一样，
不一样，
对，那这
雪有不同的过程，
这完全是神在取悦世人。所以你看他起初造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字摆在里面。为什么要造树？可以干什么？悦圆人的眼目。神一直有取悦我们的心思。所以你说他为什么这么爱我们？真的是说天父，你说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你慢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诗篇的作者会这样写：父亲怎样连续儿女。
哦，那刚我要提的就是诗篇第八篇哈，其实他有 第八篇第三节，那个其实也讲到创，
是啊，
叫下面也讲到创世纪，
没错，
第八，
对。
第八篇第三节，
看这个你神手
我观看你直播说到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是有便说人算什么，你竟干什么顾念他。他看到这些东西，他不单是想到神的创造，他知道神是为我造，这些东西在我看为美丽，看为可敬畏，我就应当知道神顾念我。可是整个的观念从哪里来？是这个世界是神为人预备居所，但是底下有一个伏笔啊！我们过去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将来的世界，通通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但是神今天的居所要谁替他预备啊？
我们
要替他预备。神还有一个喜悦，他喜悦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你不能说爸爸妈妈给替孩子弄了婴儿房，那个婴儿房不但婴孩喜欢在那里，谁还喜欢在那里？爸妈喜欢在那里。
要婴孩在你才会
喜欢。那对呀，要不然你这多伤心呐、啊！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弟兄，他就是那真的是临生产，那个胎儿太大，那个真的是医生，就是突然没有胎动了，脐带缠了，不但脐带缠了，而且那个妈妈还得费尽了一切的力量把那孩子生出来。那弟兄就讲，他说我回到家我就跪在那个婴孩房里面就哭啊，那这就是怎么回事呢？你不但要有布置，要有婴孩，还有爸爸妈妈，那是我们在一起，那件事情叫做喜悦，那件事情叫做，所以这个连这样简单的事，从头到尾，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神究竟要得到什么？哎，他就是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可是人不能带着罪，人不能带着罪，所以神为了这件事情是用很大很大的功，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从第一章读出来。还有呢？还有什么东西是从第一章读出来的？但是尤其是直接从那个第一章的话里面，他就一下子能够抓出东西来的，那是真本事啊！你要是读圣经，能够从各处的圣经都这样抓出来，那你就有福气了。我告诉你，有一句话那是不得了的，诗篇147:15，他的话搬行最快。你去想想看，现在你问大家什么东西最快，大家都说光最快，这胡扯八道。什么东西最快你知道吗？什么东西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什么东西啊？
神的话。
神的话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说出来的就有了。
哎，就这样。
对，说有天就有天，说有光就有光。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颁行最快，他的命令谁能当得起？这个诗人哪里来的灵感呢？读创世纪第一章就可以了，你就读不出来。
那148全部在讲他怎么创造世界。
那是不错。你看第五节148，他一吩咐就都造成。这不是他在那里写口号写标语，这是他读创世纪第一章，他是这么读的。所以就我们就是可怜，就可怜在这个地方。你看今天有哪个弟兄哪个姐妹读圣经的讲，哎，同学说，哎，我信不来耶。世界真的是用六天造成，就是很可怜的。人家以前从头到尾，大家读创世纪第一章，从来没有读出我们今天这种笨问题来，还自以为聪明，人家都读出来东西。
如果没有联想到创世纪，乍看这个会觉得说很夸张，
对，或者很空洞。
是，
实际上你就想，什么叫做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颁行最快，这不就是这意思？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同时它废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对一切创造宇宙创造的观察。因为我们认为什么？光的速度最快，所以我们认为说，既然银河的要距离这么远，多少万光年才能传到地球上，那就表示这个宇宙一定是怎么样，比那个年纪还老的。这话对不对？这话对不对？不对在哪里？为什么不对
啊？
为什么
他的假设就不对？他假设是光是最快的，
光不但是最快的，而且它是速度是不会被改变的，对不对？
不会。
光的速度是恒的嘛？光是一个恒速，对不对？没有速度可以快过光速，但是对不对？这话对不对？
没有了，光在那个物质里面，它的速度会变，
会变慢还变快？
当然是变慢了。
OK， 那光可不可以变快？ 既然它可以变变被变变
漫画，根据物理是说不可以。
哎，你过了根据神的话呢？
相对论说不可以。
那根据神的话，你为什么可以推翻说？一方面这里面讲了他的话搬行最快，你有一个比光的速度还快的东西。另外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你怎么可以推翻现在所说的既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个光才传到地球上，所以世界是这么老，怎么可以推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答案在那里很清楚了，
说有光就有光
啊。说有光就有光那件事情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绝对不会想
马上就有
的。对，既然说有光就有光，那为什么需要一天？光是什么？还是到现在是一个最离奇的东西。
它这一天跟我们现在讲一天不一样
的。哎，那肯定是要一样。
神的话可以破光。
他现在在讲一天跟我们
有晚上有早晨 ，Of course 不一样的。什么叫有晚上有早晨？就是那一团东西开始转了，有晚上有早晨。这东西得好好的想一想啊。那我们先把刚才的问题解决掉，因为你看他在第四天在照天上的星的时候，他怎么讲？
天上要有光体，
对，然后呢？
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
然后呢？
年岁，
然后呢？
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然后
事就这样成。
好，你最后三句话，要发光在天空，这个发光在天空是多远？从现在的距离来讲，可以说几百光年、几百亿万个光年，无论它多远，还要同时另外一件事情做成了，
普照在地上。
哎，不但在这么远的地方发光，而且当那一天当他话讲完的时候，地上就看见了没有？
看见星星了。
哎，没错，事就这样成了。哪一个物理学家敢跟这句话作对？他辩不过的，除非我们说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神经讲了，神的话搬行最快，对不对？他就废掉一切我们自己以为聪明的东西，他讲得太清楚了，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两回事情。发光在天空很远很远，普照在地上那还早呢，你等吧。可是他特别把这两个观点连在一起说，是就这样成了。什么叫他的话搬行最快？无论几百亿万光年你去量吧，无论你怎么量几百个亿光年，那一天地上就怎么样啊？
看见了。
哎，看见了，对不起，物理学家失业了，没办法。
而且写这个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说光
是几千年。那当然，这个写的时候，这是神给他的话嘛，对吧？他不讲，他通通藏在里。可是他完全晓得我们后来这些愚妄的思想、自大的思想，所以他才特别把这一点给你点出来。这一点一点出来，你这个所有的相对论也好、绝对论也好，全部无效。这个当然是讲到光，如果你再把所有后面圣经跟光连在一起的话，和创世纪一章摆在一起，你会吓一大跳。主耶稣说什么？我是什么？
我是
世
上。
他不单是说，他不说世上的光，世上 no 这一字之差不得了啊！他也不是说我是光，他说神是光，在他就毫无黑暗。那是雅各讲。主耶稣说什么？我是什么的光？我是世界的光。什么叫做世界的光？跟创世纪第一章有关系没关系？
有关系。
怎么样的关系？
因为神造的就是光，那么耶稣本身就是世界的光的话，耶稣本身就是神。
而且在第一章的时候，在创世纪起头的时候
就已经出
发表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光。对，那个光虽然说是神造光，可是你首先要问那个光是不是太阳光。你知道非常多的基督徒读圣经读了一辈子，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不是太阳，那不是太阳光，那是什么光？
就是光，
是真光。
那个后来过那个光，那个
光
后来跑到那个光后来跑到哪里去了？
来到世上，
照所有
地方去。那
来到了世上。
那个光人犯罪以后就不见了，再没提了。世界造完了都没有再问说那个光到哪里去，因为太阳光到后来才出来的。那原来那个光到哪里去？你要是明白了这个，你读到那个的约翰福音说，那光是真光，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你才会心里面震动。主耶稣讲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约伯记讲说，因这光啊，万物出现，世界改变，如同衣服一样。那个光是从旧约到新约，所有读到这件事情的人都大做文章的，他们对这个事情充满了稀奇，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敬畏。那个光是所谓的生命之光，人的光，一切的生命从那个地方开始。那我们不是说耶稣是受造的，这是两回事。就像说你说耶稣是生命树，但你不是讲耶稣是受造。耶稣说他自己是世界的光，肯定要你跟创世纪那个讲一讲。那个时候本来是什么？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因为这个光就怎么样？万物出现，这个光赐给人生命。他更很清楚的讲，如果当初是这样，那现在怎么样？现在更是这样。旧造是为人的居所预备地方，新造是在人的心里面，能把你的黑暗驱走。那起初原有的什么生命之光，这个名号从哪来的？约翰为什么这样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个光，人的光在它里头，人的生命在它里头，对不对？你把这些话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说，他们通通跟创世纪一章有很深的关系。还有呢？还有什么地方？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希伯来书很清楚啊。希伯来书他说什么？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请问这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这是人的话，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讲的。但是这句话准确的程度，它成为什么？成为神的话，成为圣经。它这个话哪里来的？是因为当他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读后感，或者非常正确的了解。这个了解就好像爱因斯坦写了一个公式，你把这个公式再解开来，两个是一样的。如果你解得正确的话，哎，人家读创世纪第一章他就说了，我们印着什么信。你如果信这是神的话，你如果信这些话的话，那你就会有一个进一步的知道。我们知道是吧，诸世界都是借着神话造成。100分吗？这个人读圣经 读通了，读到100分了，没有话讲。他这个话讲的是这么清楚，这么完全，可是是不是凭空讲的？不是讲，不是凭空讲的。他读的圣经和你读的圣经是一模一样，你就读不出来，读不出来学啊。你要这样想嘛，对不对？我们因着信就知道，神为什么要把那个起初创造世界的经过讲给我们听？因为他要我们干什么？因着信而知道。知道什么？神话语的能力。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点名说出来的，所以他才说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快在什么地方啊？他不是说后来讲的这个话快，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特别快，把你人心的意念主义全部都给你切开来了。你叫一个人读创世纪第一章，他是不是罪人马上就读出来？他信不信马上就读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是神话语的功用。我们不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去一直替上帝辩解啊，说啊，这个不需要的。这不是圣经的传统，圣经的传统是神的话摆在那个地方啊，跟照镜子一样，如同对着镜子观看，让你知道你的本来面目。我们尤其信主之后再读创世纪第一章，其实你不是要问问题啊，你是要发现说，哎呀，我这个人实在是看见神的话就怀疑的一个罪人。这是他让你看见的，因为他大可以把怎么说有就有，用公式给你解出来，用图表给你画出来，让所有的罪人没有话讲。他故意不这样做。那老约翰这个打鱼的人，他一样啊，他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读得很清楚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哪里来的这句话？哪里来的？创世纪第一章来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借着他，那个他是谁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因为他在里面不断的看见神说，神说太初有神的话。 那个神的话就是神，那个神的话从时间起头的时候就与神同在，那个神的话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绝对不是约翰福音一章不可能离开创世纪一章而独立存在。实际上约翰福音一章就是对于创世纪一章该怎么读一个最好的指导范本。重点都出来了嘛，对不对？神的心意也出来了，在当时当这一切都发表完的时候，都创造完的时候，借着话造出来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还在那里边呢？约翰就说了，还有人的光，还有恩典，还有真理，没有借着创世纪一章给我们发表。什么是真理？就是他到底为什么要造这个人，这个人本身他的意义是什么，没有给我们发表，那个叫做真理。什么叫做恩典？就是说假如人离开了，或者人对于神的期望没有达到的时候，所需要的一切怎么办？第一章没告诉我。就你看他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清楚，那个明亮，就让你傻住了。但是创世纪一章你可以这样读，人家都是这么读的，几千年来都是这么读的，就我碰到我们这个时代不这么读。你还有好多好多可以这样读，让大家明白了这东西怎么，这功课怎么做，有没有一点比较明白？你就去找，你真的想，你开始抓到要点，你就傻住了。你说我这个圣经根本还没开始读嘞，照这样讲的话，
你只要把整个经都滚瓜烂熟。
它不叫滚瓜烂熟，你一定不需要滚瓜烂熟。这时候你越是不熟，你看得越清楚，对不对？它只是给你一个角度，让你看见。大家就是太习惯于我们传统的读经的办法，你好像没有办法再从这些的师父里面学到新的东西，那实在是很可悲的。这是圣经最好的神学院，就在圣经自己里边，他告诉你怎么去解读它。你看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神造人，对不对？还有人的婚姻。那后来在新约里面最出名的引用是谁引的？谁引的？
耶
稣引。耶稣引。我们读的时候就是说啊，了不起就说啊，婚姻是神所设立，这里就不错了，对不对？耶稣怎么说啊？
起初不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这句话起初不是这样讲的是婚姻的事。
起初并不是这样。
起初并不是这样。
换句话说，主耶稣立刻给我们一个范本，创世纪是给我们干什么的？作为最高的标准来用的。创世纪的话，一章二章绝对不能打折扣，撒旦一定进攻这个地方，用各样奇异的话来进攻他。因为主耶稣当他要定义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他那个起初从哪里来啊？
创世纪。
其实就在你们手上的圣经，那就是起初是怎么回事。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人要离开父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即使这样，神所配合的怎么样？
人不能分开，
人不可分开，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是不是？但这句话其实需不需要主耶稣来讲？照理说是不需要的。神不是有余力可以造多人吗？他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只造一对夫妻呢？因为他要从人得到敬虔的后裔。他这个怎么得到这个结论你可以搞不清楚，可是你至少你要知道他怎么读这个圣经。他读的圣经，他在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神为什么只造一个人
得敬虔的后裔？
他在一个问题上一直在想，一直在想这个东西。你说神有没有能力多造？有啊，有啊。他为什么只造一对？听话的后裔和敬虔的后裔有什么不一样？敬虔这个东西怎么来的？什么意思？因为他这个话绝对不是说，哎，想不出来了，我就填个好像看起来是标准答案的。因为当时当神讲完的时候，他说，在我们在这个传福音啊，在教会讲过好多次了，对不对？亚当看见夏娃，一个男人看见一个什么女人，他对这个女人有没有兴趣啊？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怎么叫他呢？可以称他为 Whoa man， 称他为女人。神马上就提醒他了，因此人要离开干什么？父母。为什么要给你们婚姻？要你们做什么？做父母。为什么把女人给男人，男人给女人？他是要你做丈夫，做妻子，对不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都是职分，二人成为一体。有父母就有什么？儿女。金钱怎么来的？父母传给儿女，在家里边来的。神不是直接造一个敬虔的人，他造个天使就行了。但是他要人，他要从人身上得到一个很特别的敬虔，是人跟人学的，是儿女跟父母学的，是借着丈夫、妻子、父亲、母亲这些职分，他让你养成。就像我们刚才在讲说，哎呀，这个每天的日出日落啊，都是天父替我们安排的娃娃房。为什么？我生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啊，你以后会对别人比较怎么样，有怜悯心，是不是？你更能够体会天父的心肠。因为没有孩子的人，就对那个有孩子的人是没有什么耐性的，聚会也迟到，是吧？什么事情光替儿女打算，不知道思想主的事。因为他要你知道，他要你从你这个做父母的身上，做丈夫妻子的身上，培养出什么敬虔的后裔。这个敬虔是对着谁敬虔？对着神，对着父母敬虔。家庭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教育机构。所以你看撒旦的工作，他一定攻击家庭，一定是攻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绝对全力进攻。基督徒对这些事情非常非常没有警觉性啊。启示录里面有没有？
看一看。
可以啊，你启示录跟创世纪要对照啊。你启示录，你基督已经可以猜到他一定会讲一件什么事情。
新耶路撒冷。
还有呢？你一定如果跟创世纪一张比，你几乎可以猜到神一定会讲什么。
使命书。
还有呢？照着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来讲的话，他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是真正的要点，那有一件事情他一定会说的。
这是不是光？
呀，光怎么样啊？
不需要日月那个。
对嘛，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不管是在创世纪以前，启示录以后，还是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句话都是准确不准确？非常准确，非常准确。
我翻到箴言啊，有一个很小的地方，12章第4节，他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也、
那是宜修的妇人，害羞，
宜
修的
妇人，宜修，
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
中。
所以这骨是不是随便来的？就是
对，他说骨中的骨，肉中的骨，肉这样。
就是肋骨做
成。嗯。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小的提示。
那这个很麻烦的，因为你做妻子的，你看，就是说神怎么评断一个女人，他用他妻子的职分，而且用他跟他丈夫的关系来评断。他不是说你敬虔不敬虔或者乖不乖，他是说对于苍狼来讲，你是不是他所谓贤德的夫人，他这么算的，这个很麻烦的。这东西很麻烦的。
他还不是每一天吧？
那哪一天呢？他过生日那一天。所以我喜欢，我读圣经，我喜欢怎么读呢？就是说假如我只有创世纪第一章，我就不知道任何有创世纪第二章的事情，明白这话？我假如读到大卫，我就不拿任何大卫以后的话来思想，我这样才能够看明白大卫多么会读圣经，我才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你明白这话？
所以你要进入大卫的心境
或者说就去靠他靠得近一点，让他的那个读圣经的办法可以进到我里边， 啊，我在帮助国内的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发现国内的年轻人因为听太多的讲道，所以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说他们所谓的讲道其实就是连连看，就是 f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想，你讲一个题目他可以哗啦哗啦哗啦给你一大堆他能够联想到的圣经，都背得滚瓜烂熟，都出来了，
嗯
OK， 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他成了一篇讲道，那整个是空洞的，整个是非常空洞的，你给他一个难题不让他这样做，他就不会读，他就不会讲。那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自己难倒呢？就是你站在大卫的立场，大卫可没有什么啊，我是葡萄树啊，你们是枝子啊，没这东西的，大卫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是不是？那在他那个情况之下，他所有的是什么，他怎么做决定，什么叫做他思想主的话，那你才能够开始慢慢慢慢明白为什么大卫这么得神的喜欢，什么叫做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那个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连撒母耳记连约书亚记有没有都成问题，
就创世纪，
主要就是摩西五
经，
主要就是摩西五经。他怎么去昼夜思想，而且思想到一个地步他会说出这样惊人的话，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你若喜悦我就献上。他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话出来，他这样的话出来，但摩西当时被人家打死，可是这个叫做明白神心意的人，就是 the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因为给他摸到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讲，耶和华和摩西在山上降临，宣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呵呵，有丰盛的什么慈爱，还有什么
恩典，
还有什么为了干什么赦免什么
是恩
罪。 你骗你还是学科学的。大卫从开头他就从来没有这么概括的话，因为神在那个地方把什么叫做世人的罪给你讲清楚，叫赦免人的什么罪孽过犯和罪情。所以大卫认罪的时候他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那这三个方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自己要去想。然后神的话锋一转，我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比追讨他的罪，就大家就傻了，大家就傻了。神跟摩西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个地方，应该是三十四章嘛，从在火中降临向世人宣布了他的名字，大家就从来不知道拿这句话怎么办。可是大卫他就是一个思想神的话的人，因为我们读到这个圣经，我们也要去想到底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说他要赦免我们的什么罪孽过犯和罪愆啊，就有丰盛的什么慈悲，然后他就吓我们说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
你这个哪得利未记吗？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三
你看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知道，因为你如果好好的读圣经，这肯定是一件惊人的事情。神那天降临干什么？你得去想，你得去想。耶和华既然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又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又为千万人存留了慈爱，这个慈爱是干什么？专门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中文翻得蛮好，所谓罪孽就是累积性的，过犯是行为的，罪恶是根源性的，他是这么分的。所以你不能说世人的罪，大卫就不会这样。你看他诗篇五十一篇认罪，他就照这三方面来，照这三方面来办交涉。但是神突然就讲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没了。你讲这个话干什么？你一定要去想，你一定要去想，想了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到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又被先知逮到，对不对？谋杀罪、淫乱罪、说谎罪，什么都犯了，还有没有救啊？没救了。他就能够在神面前走出路来，他那个路怎么走了？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什么？神呐、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连续，
对，你看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
我的什么
过犯，
对不对？然后呢，说什么？
求你将我的罪孽
罪孽
除
净净，并解除我的什么
罪
罪恶。
他把这三个分开了。
Yeah. 嗯，他凭什么来求？他没有任何的原因可以求。他所求的是什么？因为神，你曾经说过，你有为千万人存留的。你既然又必然追讨我的罪，又为我存留，那我就求你按你的什么？按你的公义来对待我。No， 按你什么？按你的慈爱，按你丰盛的慈悲来对待我。
真正的慈爱和慈
悲。啊，这一下子就上帝就很高兴，我出了一个谜语，你们终于有人解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嘛，对不对？你上帝就没有知音呐、啊？我们说主，你是我知音，谁是神的知音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犯罪，是不是？哎呀，简直神就要把他们灭绝了。然后神就跟你讲，明天啊，你们要自洁，是不是？我要亲自降临，宣告我是谁，宣告我的名。宣告完了，没人懂啊。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跟我岳父传福音，我岳父就讲说，这上帝太忙了，大事情再求他就可以，小事情不用求他。其实上帝一点都不忙。
我开始也这么想。
对，
我说上帝太忙，忙死了。
他一点都不忙，因为他宣告了，这个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人去想，到底他为什么这样宣告，都没有人知道来求来用。谁一下子就抓到上帝的心了？
大卫。
大卫。所以大卫才后来他在讲嘛，他说我要将你的什么？我将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十三节，我将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我自己这条路走通了，我要把这条路告诉别人。很厉害，怎么做先知，怎么教导神的子民，完全是怎么读圣经，从这个根基开始。就这样，例子够了吗？我们就去抓，你们一人去抓一个例子，这很有的讲，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那你可以从新约直接找他怎么解旧约，你也可以找一些很明显的旧约，是往后所有的圣经常常提到的。你无论从哪头开始，你都可以给大家一个临摹的范本，就说啊，他是这么读圣经，对不对？所以诗篇119篇呢，就说你开广我的心，我就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他说我比法白的更有智慧，比我的师父更通达。为什么？思想你的话嘛，我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这个就是读圣经。那除了一段一段的，你也可以从它的结构上来读，比如说保罗。他很清楚的把这个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一样啊，很清楚的把过红海当成什么？
受洗。
受洗。出埃及叫做什么？得救，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过约旦河叫做什么？进入应许之地。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讲，对不对？所以你要讲一个人的得救，要讲一个人啊，跟随神胜过罪得胜。我们基督徒的路途，那肯定都是讲这段旷野的经历。那问你了，这是新约圣经讲明的，所以新约圣经还有很多东西没讲。请问复兴教会你要从哪一段的圣经来讲？怎么样把教会复兴起来？因为教会一定会往下掉。
重建圣殿开始。
重建圣殿开始。怎么说呢？你要讲的仔细一点。
他们被掳走了，就是被
掳走了，
被这个撒旦掳走了，
被撒旦掳走了，
对不对？
这个话有点问题了。我们信主的可以软弱，但是你不见得叫做被撒旦掳走了，
就是堕落了。
怎么又堕落了？到底是什么了？
啊，因为他们这个
圣经的话是什么？退后，不是堕落，退后，
退后了。OK，
对不对？
他们是
手下垂了。
他们这个、
啊、脚滑酸了
yeah,
对不对？被罪恶缠累了
yeah, 然后拜偶像，对不对？
以色列人王国也、他们是拜偶像。
你看亚哈王的时候不是拜偶像吗？
以西结书讲得很清楚啊，以色列家拜偶像，所以神啊，他们亡了，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然后他们要回来建圣殿呢、对不对？
但你这个 OK， 就回来建圣殿，你认为那个是讲了教会复兴吗？
对。
为什么？
就好像是我们这个离开神离得太远了，对不对？
然后有一天神会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教会就复兴了。
不是，要有行动的，要真的要行动，你不能光心里想，对不对？你要回来真的干，对，就要到教会里面来多多的侍奉。
像尼西米修城墙似的哈，
对，
一边拿着枪一边拿着，
要警惕啊，要，所以说要盖成要行动的，不是没有行动的。
可是，那个再建起来的圣殿有没有被神的荣耀充满？
没有。
那个被再建起来的圣殿，到了马拉基书的时候被神干什么？重
关掉了。
所以为什么那个书你不能够说念到尼西米记，你不查下去了？因为你要读到马拉基书，对不对？我们上次主日的时候也讲了，这个文士以斯拉，这是第一次讲了。他说文士以斯拉，考证耶和华的律法啊，他不但自己立志遵行，他还考据耶和华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人。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文士怎么样？
跟法利赛人吗？
对，通通被定罪为什么？假冒为善的。文士的法利赛人，所以你说那个是讲教会的复兴，你当然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总是被掳回归重建是不错，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这是不错，可是那是不是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怎么样把神的百姓恢复过来？
哦，那就是讲大卫了。
是讲大卫还是讲谁呢？讲大卫你就不能不讲谁啊？
所罗门。
No
萨摩尔。
萨摩尔。
对了，你去想嘛，如果过红海、旷野、过迦南，就是讲到我们的灵城的话，教会因为那一段时间摩西还在的时候，甚至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会幕的服事不是大问题，虽然有问题，可是不是大问题。什么时候是大问题啊？什么时候会幕？什么时候圣所里的灯都快要熄灭了，以色列人厌弃献祭啊？
就是撒母耳。
撒母耳。那个撒母耳就是怎么回事？他们世事是怎么回事？约书亚还在的时候，那个世代还有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侍奉耶和华；他们不在了，他们就转离开耶神了。你在各教会都是看到这样的情况。文革以后，是不是那些受苦的、认识主的基督徒很大的复兴？那一代过去了没有啊？早都过去，
差不多过去了，
早都过去。现在教会领袖都是很年轻的，对不对？这些人接着从前的这个照美国的人讲，这个鞋子太大你不好穿了。教会有没有开始产生很多的问题？有。那这是不是更正常现象？是。啊，需不需要去过分的责备他们？不需要。但是你需不需要把教会做起来，重新做起来？需要。那去哪圣经里面哪里找？你一定会去找啊。你如果会去读你就晓得了。在以色列家进了迦南地之后，教会的，我们就说它的光景跟它属灵的程度就是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那时候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有，但是主要就是靠谁啊？士师、勇力，各族的人都有，有的会打仗，有的有信心，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以色列家再重新归向耶和华。谁才使他归向耶和华？
撒母耳。
撒母耳，撒母耳的服侍跟其他人服侍有什么不一样？撒母耳打仗不打仗啊？
不打仗。
杀人不杀人呢、杀过人没有？
杀过。
几个？谁呀、
那个什么王？
对，亚玛利王。对，那只是因为别人不杀，该杀的人不杀。撒母耳有没有神迹啊？有，打雷降雨，祷告，这一世人就精湛了。可是那是不是整个撒母耳做工的重心？不是。撒母耳怎么样把以色列人恢复起来？那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记得非常非常的详细。他是在哪里的服侍啊？他是在会幕里的服侍。他是哪一族的人呢？撒母耳是哪一族的？
便雅悯，是不是？哇，
以法
的，以法的三弟。但是你真的要知道撒母耳的族谱，你要到了 后来大卫立王的时候，他数那些人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哇，撒母耳原来是立位人。神要恢复他的教会，他一定怎么做啊？用立位人来做。你需要有立位人。什么是立位人？照着撒母耳的规矩，他妈的规矩是完全归耶和华的人，这个叫做从小就在圣殿里面。这个圣殿是光景最坏，但是他仍然在里面尽他的职分。甚至到了约柜被掳，约柜都不见了，撒母耳还有一个本事能够让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他花了多少时间呢？20年。但是直到他死，他有没有看见教会复兴？没有。他死的时候，他看见的就是扫罗还在追杀大卫。撒母耳如果出来禁止的话，扫罗应该是会听，怕他。可是撒母耳没有这样做，对吧？这里面充满了事情让你想。最后撒母耳的工作得到成果没有？得到了，因为他寻得了什么？
大卫，
合神心意的大卫，高他做以色列。这是一段很漫长的路，可是那一段路，就是你今天如果发现说教会很疲软，弟兄姐妹不起来，那段圣经是你最需要去读的圣经。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让你去想啊，让你去学，那就比这个尼西米他们那个要清楚很多了。那因为尼西米的东西不太清楚，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现在中国很多人这样认为，他说主来之前中国会大复兴，你圣经哪里找？不知道，对不对？他说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70年未满，所以到最后神应验他的话，就回去重修他的圣殿。可是其实重修那个圣殿是为了让基督忽然进入他的殿，基督进入他的殿就是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重新建起来。那个回归的圣殿主要是为了让基督能够回来，对不对？那文士法利赛人被责备不是因为他们不守律法，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了。神的工作重心已经转了，人还不晓得，还在守旧，这个麻烦啊！所以你要说被掳回归这段的意义，跟教会来讲，它是相当不一样的意义。所以这是读圣经，这是另外一种的读圣经。你要从大的架构上，你要去想，我们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答案，到哪里去找？哎，因为新约其实只给我们看见就是红海啊、约旦河啊、旷野啊，出埃及就是这样啊。那怎么从约书亚掉到四世纪的谷底？那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各种各样教会里面软弱的病症，而且一件比一件更糟糕。到黑暗的不能再黑暗的时候，撒母耳出来了，一个妇人所受的苦，把孩子献给神，居然就能够带进以色列的复兴，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你那个时候看见，除了撒母耳他的妈之外，还有就是谁啊？路德、拉俄米。所以你这时候才会想到说，什么叫做我在地上行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不为男子。整个复兴的先生是谁啊？路德、拿俄米、哈拿，都是受苦的女人，受苦的女人。路德、拿俄米他们就带出来大卫，撒母耳的妈哈拿就带出来撒母耳，这些角色缺一不可的。但这些女人有没有出来真真正正在主导以色列的复兴？没有，没有，没有。只是他们做妻子的职分，就媳妇的职分，对不对？就妈妈的职分，尽职了，把孩子完全归给神，这就开始用了。所以这些是读圣经的一些的办法，你可以找到答案，你绝对可以找到答案。无论你教会什么问题，绝对可以找到答案。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找。什么叫做思想神的话？你怎么思想？其实你单单读马太福音，你如果已经读过几遍福音书，你知道马太福音单单这四个字告诉你什么？你晓不晓得？单单马太福音这四个字告诉你什么？它对你有什么样很大很大的震撼？
马太是个税吏了。
还有呢？
他能够这个，在他任职的时候肯定是盘剥老百姓的。这个
还有呢？
他在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居然能够完全的撇下他的工作，
还有呢，
来跟从主，而且这个他本人的话呢，也是写了这本见证了。
对，
他的写这本见证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跟旧约里边的这个很多预表是完完全全是现在是已经都
讲得挺对， 讲的挺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观察。
嗯，
你读完了四本福音书哈，当你再回头看，哦，第一本福音书叫做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应该有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奇。那个惊奇就是马太这个人跟了主耶稣啊，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哦，
在所有的门徒里面，他从来没有声音的，
没有声说什么啊，
对不对？
嗯，
你看不见他的，听不见他的，
但他居然能写出这个。
不是居然不居然的问题，我们先在这个事情上留一留。
嗯，
你先可以想想为什么，大家都是老乡，像我们教会，你不是浙江人的话，好像吃不开，是不是？大家都是打鱼的，他是什么？
他是收税的。
而且大家都讨厌这样的。
恨他的人，
对不对？
因为大家恨他，所以他不说话，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些事情是肯定，你讲到这样还不超过，还不过分的。我不能说大家恨他，所以他不说话，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我至少可以想到，
对，可以想到
他是一个 loner， 他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
嗯。
尽管如此，后来他做了什么事情？后来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显然，什么叫做马太福音？我们说马太记载下来，你想想看，你如果是马太，你怎么记载下来？假如没有马太福音，你是马太，你要开始写，你要怎么写？你进入那个地方，你就开始明白马太福音，你就开始会欣赏，对不对？你刚才讲得很清楚啊，说啊，他是为了要证明，等一下，谁告诉他要这样证明？谁告诉他要这样证明？他写的东西很有顺序，很有条理，很清楚。他当时记得的事情，他马上就加了一句，这些事的意是为了应验，你就知道他那个用心良苦。他肯定是经过仔细的思想，才有这样的像活动房屋一样，他决定怎么记载这些事情，记得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
所以马太像是旁观者，是不是？他是有在场的，但没有。
不是旁观，他是使徒之一，
从来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一句话都没有。你说他有没有话？他有话，所有的话都写在马太福音。
嗯，
有没有他自己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
哎，
有，
都是
有。
什么是他自己的话？
你看他讲出来就变成圣经了。
他都是为了应验旧约什么，很多都是
对，那这个是
都讲，
就是这一些他自己的话跟神的话还可不可以分开了？
分不开了，
你分不开了。
我觉得分不开。
他有没有口才，有没有恩赐，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他是对于耶稣整个的行止有一个深切的观察，然后对旧约能够从里面挑出东西来把它合在一起，这个就是他的职分就行了。
嗯，
你需不需要一个口才恩赐？不需要的，真的不需要。就常常有人说我不是服侍主那块料，你根本不认识神，根本不需要用到。
这句话说的对了，马太基本上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让人看不起的一个。
他就算他马太福音写完了，他到底说了什么话？其实他还是没说话，
就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事情。
会说他好像是个旁观者，他的意思就是还是没有他自己的话，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跟了，他也明白了，还是没有自己的话。可是虽然没有自己的话，马太这个他写这些东西那个清晰，那个组织的能力，我在讲那个马太福音26章、27章，这两章都是每一章不到2000个字，就是那个章里面那个线索、那个镜头、那个场景啊、那个人物啊，怪怪，那真是比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家都要写得好。他就这么几句话，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说读乱了。你读从耶稣被抓一直到他上十字架被审啊，这个那个怪怪，他那个彼得啊、犹大啊，每一个角色
都写了，
都是清清楚楚的。
你还不写了？
对。他必须非常非常专心的去明白，去记录那些事情。
所以他是收税的，你说这跟
算账的，
跟这有一点关系。
我相信大概是有点，谁知道？谁知道？你需要有这个耐心。像路加是医生，我们知道，对不对？路加他为什么要写，我们也知道。但是马太尤其非常特别。约翰选约翰福音，我们不会觉得太惊奇。 马太福音变成新约里面第一本书，这么重要。所以从这里面你从这些角度去看，就会对你自己也好，对你服事的方向也好，你都还没开始读呢，你就已经有相当大的帮助。
也只是马太吧，那个家谱写很详细，是不是吗？
路加写的，
路加也写
的。所以你这样去看，你就可以跟马太再靠得再近一点，靠得很近很近，然后你在旁边看，你在肩膀上看，你这事儿怎么弄的？这都是我们学
的。那他是观察耶稣，观察得非常仔细了。
嗯，
他回头当然
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心思意念，他都在体会。
这些事情当然，因为主耶稣讲了，圣灵来了就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这都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写的，固然是不错啊，可是你必须要有那个耐心，对不对？你必须要有那个耐心。当你这样去读它的时候，就能够找到你自己服事的方向。那么还有就是说，他说这些事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说，那些话你要再回去读，他每一次引的时候你就回去读，你会发现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从这节开始到那节结束，为什么不再长一点，为什么不再短一点。其实你要是自己去引，你自己写东西，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诱惑，是吧？你看到这个又看到那个，你哪个都去不掉。你再回去读，我相信马太也有一样的挣扎，因为神的话里面太精彩了。他引的那一段不但是他记载的那一段，那一段前前后后还好多东西他没给你全记下来，谁有这个耐心去读你就读到了。然后你还要想，如果你是马太，我们刚才讲了，你写到这里，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想这是应验，这些事是为了应验经上记的话，那你会选哪一段？还有没有别的段可以选？ OK，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还有没有别的类似的100分的90分的80分的是可以拿来引用的？所以圣经本身就是一个活活的神学院。今天很多人讲到啊，他之所以弄出问题来，其实往往不是他这个真理上有错误，或者他在相信的东西不一样，往往是他在引圣经的时候啊，给了人把柄，引的不是特别理想。他要讲的是这件事情，他引的圣经呢有点勉强，或者这个事情一讲呢，就给人家一个错误的印象。那马太就没这个毛病了。现在我们是都知道要归回圣经，我们都知道神的话重要，可是怎么读圣经，什么样的归回圣经就是归回圣经，什么样对圣经的解释大概是错不了的解释。我常常讲说，你读圣经做教导很重要，就是借着别人的榜样来培养你的观察力，因为他们的观察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颁行最快，那个绝对是一个观察，对神的话的一个那个好锐利好锐利，你驳不倒的一个观察，对不对？那从他们的榜样，像主耶稣讲，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这个就告诉我们了，耶稣从来没有把那个十诫当成神终极的心意。不可杀人又怎么样？哎，对呀、啊，不可杀人难道就满足神了吗？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观点是很清楚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为什么不多炸几个人呢？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他不是拿来问难的。借着我们看他怎么写怎么讲话，我们就明白了，神隐藏的心意在哪里。好了，我们花点时间祷告，好吧？今天就结束在这个地方。
我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